在我的记忆里边，我们这个讲座开始以后，第一次讲复发就在日常生活中，好像九月中旬讲的，第二次没有讲义，我的记忆是讲的认识我们的心识，可是这边那么告诉我说第二次讲的是随愿，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义，我的记忆好像随愿没有讲，第二次没有发讲义，讲的是认识我们的心，对不对？诸位有没有印象？第三次讲的是惜福，爱修，爱惜我们的福分，惜福。那么第四次呢，就到了八月节了，就停下来了。第五次我就请假到印度了。我到印度去了十多天，上个礼拜四才回来。跟着一个朝圣团到印度去朝圣。我想今天多费一点时间给我说见说闻，给印度的情况，给印度佛教的情况向诸位做一个报告。好在我们这一次讲的呢，这个所谓复发与生活，它没有连贯性，它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义留在下一次用。我今天给大家报告印度，包括印度的佛教，报告朝圣的所见所闻。好，家庭诸位同意，我就这么报告啊。我朝的圣迹到印度去朝圣这个心愿了多年了，因为在十年前我就写了几本有关佛教在印度的书，我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与原始佛教，重庆南路那个三民书局出版的，写过人间佛陀，在这边讲过，这边也印过两次，印每次三千本印过两次，后来还写原始佛教基本教理的探讨，在高雄元亨寺那个妙林杂志上面连载。我没有到印度去过，但是这些书里边都一定要有印度的历史方面的、地理方面的背景，而我这些全是从资料上边、书本上面带来的。不过老实说，因为现在是二十世纪，现在是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对于印度了解的比较多一点了，家庭王前边推个五十年八十年，我们说到民国初年，我们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是从哪里了解的？是从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从法显法师的《护国记》，从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书上边所得到的知识。为什么没有新知识呢？因为百八年以前交通不发达，资讯不发达，我们中国人对于印度几乎是除了专家学者啊，专门研究印度的，不然的话一般的人对于印度简直一无所知。可是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也就是说1940几年以后，逐渐逐渐的交通发达了，资讯发达了，而尤其是在我们台湾来说，这20年来开放观光旅游，我们想想看，早年间台湾没有观光了，出国疫病探亲那个手续之繁杂啊，出国一次不容易。可是现在呢，护照往旅行社一送，几天就出国了。所以说，在飞机场里面，我跟那个领队的广钦法师开玩笑说，我说当初玄奘大师到印度，由长安由西安动身，走了4年多，由贞观3年，走到贞观7年，才到了中印度，才到了王舍城，以至于那兰陀大学。 而我们现在呢，上了飞机几个钟头以后就到了，这个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真是当初古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我过去从书本上带到过，就是这些年来了，老师说要真正在50年前80年前，我想在书本上找这些资料也找不到，因为都是古老的资料嘛。这20-30年资讯发达了，这个尤其是日本那一方面对于印度跟佛教的研究非常的进步，比我们台湾进步，我从那个上面带到很多资料。但是我始终想着我什么时候要亲自到印度去一趟，去对照一下我所写的许多地名的佛陀游行教化的地方了，我说写的究竟对不对啊。所以说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呀，有机会到印度去。可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啊，万事万法一切都要靠因缘，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阴差阳错的想去也去不了。但是今年啊7月间，我们台中那个李炳南居士纪念基金会召开董事会，台北的汇聚佛学会的那个秘书长郑振煌居士，郑振煌居士就是去年达赖喇嘛来的时候啊，他在达赖喇嘛身边白头发的那个，他年纪不大了，他年纪很轻，但是他满头白发，哎，他的英文程度非常好非常好，哎，他是我们那边的董事，他也到台中开会，他就说了。他说10月间到印度去，你去不去啊？我说我现在还不敢讲，我说到时候我再看我的工作丢在下丢不下，能够丢在下我就去。这个话说过以后，就转眼几个月过去，就到了9月底10也出了，我在考虑去不去，一大堆工作，每天做不完的事了。后来想想，我今年不去，明年更不想去了，下决定非去不可。就下了必去的决心，告诉打电话告诉郑居士啊，他说那你去的话，我通知旅行社，马上你要办手续了，再晚就来不及了。这个已经到了10月初了，旅行社通知我要寄护照了、照片了、身份证影本了等等。好了，寄去了，最后给我寄去那个行程表了，还有说是什么，你不必到台北上飞机，你有台中吧。10月11号到中正机场跟大家会合就行了。那么10月11号到中正机场，郑教授也在啊，郑振煌也在，介绍我给到了那中正机场以后呢，才知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他是台北念佛同修会70-80个人，汇聚佛学会，就是那个郑振煌教授。他担任秘书长了，汇聚佛学会，我也是那边的理事了，啊，有20-30个人，加起来110多个人。而所谓领队的团长的，就是台北念佛同修会的广钦法师。我跟广钦法师是第一次见面，过去不认识，见面以后聊天谈起来嘛，他就说他们同修会有10000多会员。组团到印度朝圣去了好几次了，哎，这一次要去嘛，不但到印度朝圣，还要到那个喜马拉雅山半妖去见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在信上联络嘛，答应给由西藏带出来的佛陀舍利分给他一点。这位广钦法师在南头建立了一个镇国寺，修建了一座世界和平塔，他请回来舍利要供在塔里边。我真是事先没有想到啊，还要到喜马拉雅山，还要去跟达赖喇嘛见面，这个真是出生的因缘啊，这个都是事先所不知道的。到印度去有2个路线，当然都要经过香港，一个是由台北到香港转机到加尔各答， 这是一条路线。另外一条线路线是由台北直接到新台地。许多旅行团他们的路线不一样，大概看每一个旅行团他的设计了。我们由台北到香港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去过嘛，一个多小时。在香港转机，由香港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四个多小时，不到五个小时。那边的时差，那边跟台北有时差。如果照我们这边时间来算的话，到那边晚上六点，四个多小时，十点多。那边跟台北有两个半小时时差嘛，到那边以后，那边的时间是八点。有飞机场下飞机嘛，就这个。旅行团准备的在机场外面准备了几部游览车，四部游览车才给这一百多人坐下，到餐厅吃饭了，住在旅馆里边了等等，这个就不必细说。前后十多天的朝圣行程，事后我个人的感想，如果到印度朝圣，你先要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有一点了解，如果对于这个国家一点了解都没有，对于整个佛教印度佛教的概况没有了解，甚至于对于佛陀本身一生有行教化也不大了解，老实说去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你真正叫所谓佛陀圣迹现在都在中印度，佛陀45年有行教化就在恒河两岸那几个大城市里，由南到北不超过500公里，400多公里，由东到西不超过400公里，就是在那一个小方块里边。印度整个面积大得很，但是那个时候恒河南岸再往南边走都还没有开发，都是荒凉的不毛之地，就跟我们中国一样的，我们的文化是由黄河流域以后到长江流域啊，最后才是珠江流域，才到了这个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才到了那些地方了。那所以说佛陀一生教化留下的纪念他的圣迹就在中印度，可是现在的中印度啊，你去看看会伤心，贫穷落后，是印度最落后的地方。这个中国古话说30年风水六转，那么印度离国到现在几千年了，风水也六转。佛陀主持时代距离现在2500年，佛陀主持时代中印度恒河流域这一片，就是他平常游行教化这一片，是最繁荣最进步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可是以后呢，到了公元12世纪，回教大军侵犯入印度，给印度灭亡了，而佛教本身也灭亡了。因为回教大军烧寺庙杀僧侣，见和尚就杀，见寺庙就烧，到所以说到公元120几年的佛教就整个灭亡了，印度没有佛教了。而其中公元1200年到20世纪这中间800年，印度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最初几百年是回教的不同系统的啊，回教的军队轮流的占领印度，建立回教的国家。那么后来几百年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占领过印度，到了1800几年的英国人占领印度，那最后呢，英国人占领印度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1947年印度才从英国人手里边独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甘地啊，甘地世界伟人，他一生为印度独立而奋斗，他一生主张和平不流血， 他绝食了，他坐监狱了啊。那么印度可以说是印度共和国的国父，他一生的奋斗换得了印度的独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47年了，就是我们民国36年，也等于是我们抗战胜利以后2年了。那么由1947到现在，印度还是多灾多难，还是多灾多难。因为1947年独立以后，当时印度本来的最早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到了公元前2500年佛教兴盛了，佛教前后兴盛了前500年了，就是公元前公元前500年了，距离现代2500年了，公元前500年到公元世纪之间这一段时间了，佛教非常兴盛，特别是公元前300年左右，阿育王时代，阿育王时代是印度大统一的时候，前后统一了不到100年。除此以外，印度一直是分裂割据，一直是很少有统一的时候。佛教兴盛了几百年，婆罗门教就等于差不多就是说灭亡了啊。可是到了公元世纪之初，公元一二世纪以后，佛教逐渐的衰微了，婆罗门教又复兴了。新的婆罗门教叫做什么呢？叫做印度教。印度教。那么说到印度教，就说是啊，后来印度人的信仰，第一个是印度教，第二个是回教，因为回教统治他们时间太久了嘛，前后统治了几百年，所以说很多人信了回教。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独立，回教徒跟印度教徒经常冲突，后来没有办法了，跟他们分割成几个国家，这是英国人统一他们独立的时候就规划好的，从印度分割出去大片的土地，成立了一个巴基斯坦，真正讲往远处讲啊，阿富汗也是印度的土地，老早就独立了。从1947年从印度分出去的土地成立了一个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一部分在东边，一部分在西边，在东边的叫做东巴基斯坦，在西边的叫做西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就是孟加拉了，就是现在名字还叫孟加拉，而巴基斯坦住的人家全是回教徒，就是说你们回教徒不愿意在印度住的统统搬到那边，所以说回教的人都搬到巴基斯坦，印度教的人都留在印度本土。那么东巴基斯坦西巴基斯坦又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又打仗，后来东巴基斯坦呢就不叫巴基斯坦，变更国名，变更什么呢？就叫做孟加拉，就是孟加拉国了，现在没有东巴基斯坦了。那么一直到最近多少年了，我们从报纸上面还常常看到回教徒去烧印度教徒的教堂，印度教徒去烧回教徒的教堂，这种冲突还是时常有了，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冲突。这个是我们说印度现在的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中印度没落，那也就是说佛陀创立了佛教以后，曾经有过几百年了，几乎是笼罩了大半个印度啊，几代的国王，包括阿育王，包括后来由外边侵犯进去的这个大月之人啊，叫做舍尼迦舍王，那几个朝代佛教非常隆盛，国王也信佛教，到处改庙啊，这个对于僧人的出家人的待遇也非常优厚。可是到了后来呢，就很多因素了，佛教越来越就衰微了。那么中印度究竟有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现在这么荒凉落后？大概也就是外国人侵犯统治印度以后几百年之间。那么现在最繁荣的地区呢，往西北来说，就是它新德里附近的几个省，新德里附近几个省。往中印度的东南来说呢， 加尔各答，加尔各答那边现在繁荣。而当初释迦牟尼佛陀游行教化那一片区域，贫穷落后的呀，那个看起来是你难过。我们说印度人富可敌国，贫无敌追。印度自古是啊，那个小国家林立，林立就是像小国家像树林一样的那么多。这个话这么说呢，我们比如说吧，啊，我们中国吴王伐周，周武王去伐殷纣王的时候啊，在河南孟津大会天下诸侯，就是大会天下这些小国家的国王，到了多少个？到了800个，800诸侯。啊，那到后来嘛，这些小国家慢慢的并吞了、合并了，越来越少。印度古代的国家啊，每一个城堡、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国家。一直到1947年印度要独立以前，还有560多个藩邦。所谓藩邦嘛，就是小国家、土王。那往古代说嘛，可以说几千、几百、几千不止。而印度的土王的后代啊，那真是富可敌国。所谓土王，就是当初他统治这一块土地啊，一切由他做主，土王。我们在游览车上，我给那个导游，那个导游是印度人，知识水准很高，他是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毕业，国际系专门修中国学，讲着一口很清楚的中国话，还到台湾来过，还会讲几句不太灵光的这个闽南语啊，很有意思。我们一路上面谈的很多，因为后来忽然谈到了在印度留学的一位这个谭云山博士啦，什么人了？他说：“哎，你知道谭云山？”他说：“我是谭云山的儿子，谭中的学生。”他说他跟谭中上课，哎，所以说一路谈的很多。我就问他的。问他印度现在还有没有种姓制度呢？我们知道印度古代啊，婆罗门种姓、刹帝利种姓、首陀种姓、吠舍种姓、首陀罗种姓。首陀罗种姓就是奴隶，就是贱民。他说这个名称还有，但是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说现在印度只有两个阶级。我说什么阶级呢？他说有钱人跟穷人，只有两个阶级。他说有钱人呢会这样说，那个飞机用了2年了，新机种出来该换了吗？飞机用了2年了，新机种出来该换了。这个就是那些很有钱的富翁，就是土王的后代了。他说穷人我不必说了，你慢慢看就知道了。真的，一到中印度，说这话是在新德里说的，到中印度一看啊，有很多难民穷人，就是贫无立锥，以街为家，晚上那个街道两边睡的全是穷人。因为我们到卢耶院靠近恒河不远，我们一大早天不亮要到恒河那边去嘛，那汽车开到那个市区的外面停下来，不能往里边开，要大家走路。为什么走路的一进市区，马路两边睡的全是人，正家睡，这个都是以马路为家的。在中印度你会发现很多呀，那个大个矮矮的草棚，那个草棚有多大呢？大的嘛比这一张书桌大一点了，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书桌，小的也不过就是这么大，两层，下边就是中间架一片板子啊，上边再盖上草，也许两三口人，就是整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这个，真是看着是真可怜。并且印度人，中印度那边因为热带的人都懒惰，一大早我们看到啊，那个马路边呢有几岁到五六十岁的，有小孩子到老人，大家都坐在马路边在看天，在看汽车。很少有人去说是一大早像我们一样匆匆忙忙的赶着去工作，赶着去上班，这种情形很少。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佛教没有了解，对于佛陀没有了解，对于印度这个古老的文化古国、文明古国没有了解，我们一到那边 会很失望，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所谓省级啊，老实讲，093我们一直念叨啊，富在03莫怨求啊，03自在入心头，是吧？可是你真的看到093就是一大片乱世。他那边王舍胜附近有些山呢，从外边看起来大小石块，真正往里边说，几乎是整个一块大石头啊聚成了一座山。所谓093就是大石头外边零零落落的小石头，我带着有照片，那很多小石头你从前面看着呀，就像一只鸟一样的，像那个鹫就是大鹰了，那个大石头架在那个石头上面，就像一只鸟蹲在那里一样的，因此叫做093，没有任何建筑物，没有任何建筑物。近代嘛，这些年，早年十多年前他们去朝圣的呀，说到093的路都是土路，现在是铺成石板路。可是我们本来是要三步一拜的上山，结果到那边一看呢，那个路上满是牛粪，路上满是牛粪，没有办法跪下，那只好就说是走路合掌问心了。换句话叫没有人管理，没有人照应，093就是一座荒山，石头荒山。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佛教徒嘛，没有佛教徒嘛，谁来做这个事呢？那么我们说是竹林经师，佛教的第一个道场就是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经师。那么现在一看，这一片荒林，草树荒林，没有任何的建筑物，没有任何的纪念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家庭没有对印度这个国家没有了解，对佛教没有了解，我们以观光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很失望。那看什么呀？就是来看这个荒凉的土地吗？不，你要是想到我们是站在佛教文化的土地上，当初佛陀曾经在这边讲经说法，我们以文化这两个字的观点，以佛陀讲经说法的观点来看，哎，我们站在那边呢，真是有很多的感想。如果只是以观光的眼光来看啊，真是不值得看，没有什么好看。所以说要到印度观光，要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有点了解，对于佛教有点了解。时间很早，我来介绍介绍印度这个文明古国啊。在近代研究世界历史的来说，世界上有四个文明古国，那就是埃及，埃及是一个古国，巴比伦是一个古国，中国、印度，这个就说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埃及、巴比伦已经成了历史名词了，而印度现在还存在，但是几千年来多灾多难，比我们中国更多灾多难。我们中国史上历代改朝换代啊，总要死好多人，杀好多人啊。曾经也有两族被蒙古人统治，被满清人统治，但是最后呢，满清人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现在没有人说我是满洲人了，就是中国人嘛，都被我们同化了。可是中国在历史上边有很多次是强大的时候，在汉朝、在唐朝，甚至于在清代初年是我们版图最大的时候，以至于元代的时候啊，那横跨欧亚两大洲，国力很强盛。可是印度的多灾多难，受异族人、受外国人的统治，贫穷落后。我们现在如果现在大家到印度去看，你看到中印度那个情况啊，简直是到了大陆的山区，就是那样。十多年前大陆的山区，还不是现在。我们现在 到大陆去旅行，走到任何大城市小城市啊，到处都是修马路了，盖楼房了，朝气蓬勃。而印度呢，像什么一池死水。我们现在看到印度是这样子，我相信20年后去看一点都没有变动，没有见识。再不客气说，那个政府啊跟这个印尼了、菲律宾了差不多，贪污腐败，正当的斗争。我们想想，如果不是正当斗争，甘地的女儿，说那个时候叫做甘地夫人了，还有那个小甘地啊，都是被刺杀的嘛，被行刺死掉的嘛，政治斗争很厉害。所以说在这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呢，能够始终立在世界上边的，就是我们中国。就看过以后觉得我们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人伟大啊！历经说5000年文明古国，别的国家都倒下去了，我们还在。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啊，我们虽然没有统一，但是中国大陆世界国家没有人敢惹他啊！真是中国人很厉害。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古代的印度，干掉的做个介绍。印度立国的时代很长远，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印度那块土地上面都有一度文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在这印度的西北部、西北角、西边、北边的一大块角落上面的那个地方，古代叫做什么？叫做乌河，五条河流啊，乌河地区。我们想想看，凡是有河流多的地方，都是土地肥沃啊。没有河流的沙漠，当然不肥沃嘛。乌河那个地方最大的河流就是印度河。那么印度河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大小不同的河流。附近上面，我们常常读到一条河流，叫做延穆纳河。延穆纳河在附近上面称为中国。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我们大陆的中国，他们呢说中国的意思啊，就是国家的中心，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而不是那个边区不毛之地。所以说延穆纳河那一片叫做中国。乌河地区水草丰富，曾经在那个地方，在我们中国新石器、旧石器时代，以至于青铜器时代，也就是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2000多年时候，那个时候印度有过一度的文明。因为后来从地下面开发出来的被掩埋的城市啊，有时候有些城市被埋在地下，开发出来埋在土里面的城市，这么就等于那个考古学家开发出来以后啊，发现那个城市建筑的有街道，有公家办公的那种方式，有老百姓住的房子，路两边还有下水道，那么还有2层楼房。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懂得了用砖，而不是用石块或者是土来砌的。由此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的文明很发达。可是到了公元前1000多年以后呢，那个地方叫做哈拉巴，后来一个考古学家的名词就是叫做哈拉巴文化。公元前1000多年，整个这个文化忽然消失了。究竟为什么消失了？没有考证出原因。后来有历史学家说是因为雅利安人侵犯到西北印度了，给他们的文化毁灭了。是不是如此还没有定论，但是雅利安人现在还在印度。雅利安人是什么人呢？在公元前3000年，也就等于现在5000年左右，住在中亚西亚的大平原上面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在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人口移动的时候啊，一批向西走的就变成了欧洲人的祖先，一批向东走 先到了哪里？先到了那个时候的大普斯国，现在的叫这个什么地方啊？那个时候的叫做普斯了，普斯国，在那边住了上千年。后来从那个地方又分出了一批人力，再向西周啊，后来就进入印度了，就在印度的西北角进入印度。进入印度，这个雅利安人身材高大，种族很优秀，相貌很堂皇。现在我们去看啊，会发现，在中印度看不到这种人。到新德里，到古代乌合地区，现在叫做什么省啊？就是喜马拉雅山下边达赖喇嘛现在住那个地方附近呢，那一大片地方啊。那个人我们在飞机场火车站看到的呀，就是英国绅士一样的呀，很气派，穿西装扎领带呀，头上面缠着大大的一块布，女性也像贵妇人一样的。当然能够到飞机场去的坐飞机的都是高贵人士了，哎，或者是到火车这个坐搭高等火车的也都是比较高级人士了。但是整个那一片看下来的富足，没有土房，差不多都是很整齐的房屋院落，有些院落里面停的有汽车。这种情况你到中印都根本不可能看得到，完全没有。那就是说雅利安人公元前1500年侵犯到印度的西北角，他们给当地的土人赶走，当地的土人就是黑人，黑人身材矮小，皮肤黢黑，鼻子扁平，雅利安人完全就是欧洲人的样子。他们一看到印度西北角乌合地区水草那么丰富，土地肥沃，他们给土人赶走，他们在那边建立了很多国家。这个所谓国家啊，并不是现在啊大陆十亿人口那种国家啊，他有几百个人一个小部落，他那个部落的酋长就是王嘛，啊，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统统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说小国家啊，像树林一样的那么多，很多很多。那么这样的前后经过了七八百年了，由西北角的乌合往东边南边推进，这样七八百年之间到了哪里呢？就到了恒河了，到了中印度了。原来这个叫做西北印度，往前面推进到中印度恒河流域，就是后来佛陀教化的，又是王舍城了、舍卫城了这一大片地方。恒河流域大片平原，条件并不比乌合地区差，也是土地肥沃，大片的平原呢。他们雅利安人本来是所谓游牧民族，赶着牛羊到处逐水草而居，但是到了印度以后呢，有了这么肥沃的土地了，何必到处再去这个放牛放羊呢？由游牧而变成耕作，变成农耕啊，啊，一方面养牛羊，一方面还耕地，就是说种庄稼了。那么到了这个恒河流域里，他们就整个的安居下来了，建立了很多的国家。雅利安人信的宗教里，最初他们曾经在波斯国啊，伊朗了。对，就是伊朗。伊朗古代的名称叫做波斯，现在叫做伊朗。我们知道伊朗古代有百货教，而雅利安人呢，就是在公元前2000-3000年时候跟伊朗人住在一起。后来他们进入印度以后呢，他们跟那个百货教的习气也带到印度了，并且到印度到那乌合西北角，一看土地那么肥沃，大自然界的啊日月星辰啊，大雷了、闪电了，那个时候原始民族都没有这种天文学、物理学的知识嘛。哎呀，这个都是神，都是神，都值得歌颂，值得崇拜。印度人，尤其是雅利安人，有个特点，诗人特别多，善于作诗， 啊，单于佐他们印度那一种泛文的诗，那些诗人们为了歌颂大自然，歌颂太阳，歌颂风神、雷神或者是河神，他们天天在经常的在作诗称颂神的伟大，并且呢，每一个家里面要有个火坛，就是拜火教那个习气。火坛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也许是鸡用什么砌起来一个东西，里边那个火是始终不准熄灭的，每天要拿酒来浇，要拿米来这个丢在里边啊，拜火。那么这样的那个时候他们跟那个古代歌颂大自然的那些诗后来变成经典了，叫做诗吠陀。吠就是一个口字一个拳啊，陀嘛就是阿弥陀佛那个陀，叫做诗吠陀。吠陀翻译成我们中国话的就是知识的意思了，就是说哪四部经典是人类知识的来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后来这个历史学家研究啊，说那个时候他们信的教是吠陀教。可是到了恒河流域了，婆罗门教成立了。为什么婆罗门教成立了呢？因为在雅利安人侵犯到印度西北角，他们也分这个两种这个，就是换句话讲，雅利安人是高等人，是优秀的民族。我们要是讲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日本人在统治台湾期间，那日本人是皇民，台湾人的是被他们征服的啊。所以说雅利安人在乌合地区分两种人，一种是雅利安人是高贵的，一种是非雅利安人，就是当地的土人黑人。雅利安人是高贵的人种，是主人，而非雅利安人就是黑人，是奴隶。可是天长日久以后啊，雅利安人本身又分了三个阶级。如果他们天天要祭火坛，要拜神，那个祭祀的仪式啊越来越繁杂，最初简单，后来越来越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们举一个比方吧，我们现在如果是寺庙里面做一个什么大法会，我们会不会？我们一般人就不会嘛，一定要请师傅们来领导着做，就是这个意思了，完全是一样了。那个祭祀祭神的仪式越来越复杂，一般老百姓不会。那这样就出了一批专门会领导着大家来祭拜的那一种阶层的人，就是叫做婆罗门。婆罗门意思是清净的意思了，清净，他们是修的是清净的行为。那么除了婆罗门以外，另外还要有一批人干什么？他们一直在打仗嘛，在扩充他们的领土嘛，那么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国家打仗的人，后来就变成了萨迪利中心，就是武士阶级，就是当国王的、当将军的，都是出自于萨迪利中心。那么除掉了雅利安人，除掉了婆罗门以外，婆罗门是主持祭祀的、拜神的，同时他有解释经典的权利。也就等于我们现在经典不懂了，我们要去听师傅解释，跟这个情形一样。那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文明了，我们再不懂也不会说是不识字嘛。那个时候印度人就是完全不懂婆罗门的僧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这样的婆罗门的僧侣的地位最高，甚至于国王大臣就等于这个，等于现在啊，这个大家都称师傅一样的啊，哎，国王大臣也很尊重这个婆罗门。那么除掉婆罗门，除掉这个武士阶级啊，剩下的就是平民了。这个平民呢，就是经商的、种地的这一类人士，做工的啊，就是这个就是雅利安人里边的平民。这三个阶层以外，再剩下那个当地的黑人土人的就是奴隶。奴隶的地位非常低微了，从印度历史看呢，那个奴隶在主人面前就是说 奴隶没有行脚的权利，雅利安人这一生死了，下一生还可以再轮回，而奴隶呢是叫做一生族，这一生死了就断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啊。奴隶要听主人的话，不听主人的话，主人可以用任何方法来处罚他，他偷听主人讲话的时候可以给他的耳朵烧聋啊，可以给他舌头割掉，换句话讲，那个奴隶中心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了，非常非常的低微了，这样就成了个四中中心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到前几十年百八年还是非常严格，而最近一切解放开放都是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了独立共和国以后啊，这些制度已经是虽然有名称而已经不存在了，那就是现在存在的就是有钱的人跟穷人，什么这个中型制度了，已经是不复存在。他们到了恒河流域以后呢，婆罗门教就成立了，这个婆罗门教就是由那个古代的那个吠陀教转变过来的，这个是公元800年左右他们到了恒河流域。而佛陀出世了，